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5月12号到5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务院报告法轮功受迫害，去年83人致死。5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较详细地记录过去一年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包括83人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逮捕遭受酷刑，600多人被判刑等。国务院报告说，中共维持着一个由党所操控的法外的安全机构，即610办公室，以消灭法轮功运动和其他团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
美国务院谴责对香港大纪元记者的攻击。周二5月11号，美国国务院、欧美政要及专家组织对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真 Sarah 梁遭到凶徒袭击的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支持大纪元在致力报道真相、揭露中共本质的努力。5月11号中午，香港大纪元记者梁真在住所楼下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铝制垒球棒殴打，遭袭击约1分钟后，凶徒立即驾车逃离现场，暴徒乘坐同伙接应的奔驰车逃离，车牌号为 TV3851。 梁真身体多处受伤，已就此事件报警，并到伊丽莎白医院验伤。梁真表示，腿部被凶徒打伤，并出现多处淤伤，详细伤势还有待详细的检查结果。据梁真提供的照片，肉眼观察可见有多处淤伤。据信这次袭击由中共策划，以试图压制独立媒体的报道。香港大纪元时报社长郭军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雇凶袭击香港大纪元记者，并紧急敦促香港警方尽快破案，同时呼吁香港市民保护敢于讲真话的记者，并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在香港制造的白色恐怖。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美国谴责最近凶徒对大纪元记者实施攻击的事件，对记者的攻击是不可接受也不能容忍的举动，我们要求当局完成对这一事件的全面调查，以及最近香港大纪元印刷厂的袭击案件。
大法日，美国宗教自由办公室发推声援法轮功。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在这一天发布推特声援法轮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发布的推特写道，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我们确认无数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而被中共骚扰和虐待迫害。昨天布林肯国务卿根据第 7031C 条款制裁一名中共官员，因为他参与了任意拘禁法轮功学员。
前610主任余辉被美制裁，曾制造多少惨案。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美东时间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余辉目前担任四川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于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是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在610任职期间，余辉对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发生的命案、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感恩师父救了我母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恶党没有打压法轮功以前，我母亲对大法的态度并无恶意，毕竟她也看过大法书的， 对我练功也很支持。99年7月20日后，恶党突然歇斯底里大肆打压法轮功，央视更是每天炮制假新闻，栽赃陷害法轮功。深受党文化毒害的母亲自然就没有辨别能力了，认为法轮功可能就是恶党喉舌说的那样。那时我两次去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被我们当地派出所绑架回来，把我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后来我被恶党非法劳教，在劳教所母亲连写了几封信要我转化，我不理他那一套。从劳教所回来，母亲对我不理不睬的，我在家里没待多久就去外地了。我在外地又被恶党非法绑架了，将我关进了女子监狱。母亲到监狱来看我，配合恶党警察转化我。他跪着要我转化，我不答应，他跪着不起。恶党警察欺骗他，我不转化，即使出狱也回不了家，要被送进洗脑班关押。我对母亲说，我保证能回家，他们不敢关我，他们关我，他们就犯法。我出狱的前一天，狱警打电话给我们当地派出所，老占线打不通，又打电话给街道办，街道办往外推，不来接我。监狱只好通知我家里人来接我出狱，我真的就回家了。从监狱回来，母亲对我没有笑过，总是冷着脸，对我有仇一样。我和母亲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我在监狱时，母亲动过两次手术，还吐过血，有一只眼睛因手术失败失明了。我很清楚，母亲的病都是她听信了恶党谎言，仇恨法轮功遭来的报应。后来我去外地工作了，但我每个周末要给母亲打一次电话，节假日买些东西送她，尽量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她能听真相。师父的《红银三》出来后，我很想母亲能看看书中的歌词，因为歌词通俗易懂，不管有文化没文化都能明白其意。我抽空闲时间回去看望母亲，想让母亲自己看歌词很难。一天，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我拿着《红银三》坐在她旁边，我说给她念诗，我就把师父写的歌词一首首地读给母亲听。读完后，母亲去做晚饭，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哼着歌，以前我从未听见她会唱歌。我在客厅为母亲写了一份声明，大意是听信恶党谎言，以前说了对法轮功不敬的话，在此声明全部作废，法轮功是佛法，今后要支持法轮功。母亲从厨房出来，我把声明读给她听，我说如果你同意就在声明上面签上名字。母亲拿起我事先备好的笔，在声明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写完名字那一瞬，他露出惊喜激动的神情，像得到重生的兴奋。我知道师父救了母亲。我告诉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母亲就真的在心里念九字真言。过些时间我又回去看望母亲，她跟我讲退休职工体检，他以前血压、脂肪、胆固醇都高，现在都正常了。退休同事聚会，他的身体状况是他们中最好的。有的同事已经离世了，有的同事病得认不出来了。我说，这是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法在保佑你。诉江轨的那一年，我对母亲说，我们在向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你也举报他支持我们。母亲果断地回应好。后来因各种原因，我有几年没回去了。去年母亲80大寿，这是家里的大事，我赶了回去， 见到母亲，我一下很放心了。她的气色精神很好，面容和善，一点不老态龙钟，头发都发青了。母亲的变化也令我吃惊。来参加寿宴的母亲的同事对我说，你母亲心态好，不显老。我知道这是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的福报，在师尊七十华诞之际写出此文，感恩师尊从恶党的毒害中救回母亲，给予母亲新生，恭祝师尊七十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
新唐人是我每天的必修课，作者山东弟子乐文。我弟县城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一个刘老头，老头今年76岁，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在县城居住工作，只剩老两口住在老家。前几年刘老头身体非常糟糕，不仅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了疝气。疝气手术后身体状况更差劲了，吃不上饭，干不了活，浑身无力，大多时间躺在床上。村里有几个练法轮功的跟他讲真相，他不太接受，因为受电视媒体对法轮功抹黑宣传的毒害，法轮功学员建议给他免费安个新唐人电视，看点好东西，过得充实点，他同意了。这刘老头一看新唐人不要紧，逐渐地对大法真相有了了解，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活了大半辈子，经历了共产党的各种运动，这新唐人电视上说的全是实话，没有一句假话，渐渐地对新唐人电视着迷了，不管白天黑夜，一个劲的就是看个没够。同时身体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吃饭也香了，身上也有劲了，一个月后竟能下地干活了。乡里乡亲都见证了这一奇迹，他两间屋里都安上新唐人，来了客人也不耽误了看。他老伴也是个新唐人电视迷，老头有时自己下地干活捞不着看，就告诉老伴，你看了什么和我说说，给我补课。有一次电视看不成，他一天几趟上学员家问，急得不行，你家的电视看成不？维修人员来了没？我去该村维修，找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刘老头，老头不胖不瘦，精神矍铄，经过简单介绍后，刘老头一见到我，话匣子就打开了，先说中共邪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内涵，你看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多么棒，历史上没比的，古代对联一元二气三阳态，四时五福六合春，多有讲究。又说到现在的党文化，对联给邪党歌功颂德的多，追名逐利的多，放纵欲望的多，属于垃圾文化。中共多少御用文人，多少马屁精，多少喉舌，也没写出好东西来。中国人被邪党糟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国不像国，家不像家，还说自己伪光正了不起。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现在中国的科学家连手机芯片、发动机引擎、小小的圆珠笔钢珠都造不出来，依赖进口，还不知羞耻地说自己多么先进，多么厉害。中华始祖是皇帝，中国人又称炎黄子孙，邪党不认祖宗，说自己是马列子孙，让人可笑可气。最为荒唐的是，现在当权者竟然给邪魔头子马克思造了一个铜像送到德国，苏俄早把马列扔进历史垃圾堆，马克思的故里德国政府更不稀罕这臭玩意儿。邪党白花了钱，在国际上出尽了丑，丢尽了脸。刘老头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小时，我问刘老头对大法的态度，他说真善人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我开始是不相信，后来是半信半疑，现在是深信不疑。对法轮功我全力支持，坚决拥护。我问他对新唐人的看法，他说我是新唐人的忠实观众，新唐人的节目质量非常好，尤其是张天亮的天亮时分、笑谈风云、江峰的历史上的今天及评论，还有颜真的大陆新闻解读和外交部的大实话等，都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以这样说，新唐人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
水把车钥匙冲回来了。外译篇，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水把车钥匙冲回来了。2018年夏季，我们开车去做一个救人的项目，途经青岛，闲暇时去了海边。海边的沙滩上人来人往，有的在海水里游泳，有的在沙滩上晒太阳。我们也把衣服放在车里下了海。不长时间，同修就告诉我，他不小心把车钥匙掉到离海岸边大约70米处的海水里了，怎么捞也没捞到。我听完之后真的懵了，心想我们的衣服都锁在车里，只穿着游泳短裤，车怎么开？这可怎么办呢？也知道着急没用，只有静下心来求师父帮助了。于是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弟子把车钥匙捞上来吧。同时想起了我可以使用佛法神通啊，于是我静静地坐在离海边20米处，在心里发正念想，使用搬运工把车钥匙搬到我身边来。就这样等了10多分钟，没看见身边有车钥匙。我看到同修急得不停地在海滩上来回走动，我在心里寻思，是师父不帮弟子吗？搬运工为什么不好使？哦，修炼人遇上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原来我没有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啊。那我就静心仔细地查找自己。到这里游玩浪费了许多时间，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玩的。这里男男女女人来人往的有上千人，我看见漂亮的女人还瞟上几眼，在这儿暴露出了自己的色欲心，心中多少还有点怨心，埋怨同修这么不小心，车钥匙掉海水里得带来多少麻烦，想找到车钥匙，这不是大海捞针吗？找到这些人心，心里很内疚，自己修炼21年了，怎么色欲心还没去干净，这也太对不起师父了。再一个就是遇到问题怎么还怨别人呢？这些心找到之后，我看到自己与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这时海浪一阵阵大了起来，海水都冲到了我的脚下。大约过了5分钟，奇迹出现了。同修拿着失而复得的车钥匙急切地跑来告诉我，这是在海滩上发现的，是海水冲上来的。我们激动的心难以言表，师父让我们见证了修炼人向内找出现的神迹，师父是在鼓励引导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要时时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啊。与火车将要相撞的一瞬间，文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家住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城镇，每天开着一款小型的港田牌车，在我住的城镇东奔西跑。1999年初修炼大法后，使我和我的家人都受益，我每天的生活很踏实。这里我讲我的一次神奇经历。在2005年，我在出车时，路过一个无人看守的火车道口。这个道口很特别，铁道线两侧的路高，中间铁道线低。那是快过年天气最冷的时候，冬天路上都是冰雪，很滑。当我的车在一侧下坡过道时， 忽然看见一列火车开过来了，惯性加下坡，那一刻刹车也无济于事。由于我的突然上道，逼近的火车也来不及停下来。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完了，车毁人亡啊，我崩溃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一瞬间，突然我的车自己来个90度转向，然后顺着路基停在铁道旁，火车插着我的小车身边开过去了。火车司机探出头来大声喊着什么，一定是指责我，就是骂我也不多，估计他也吓呆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避免了，修炼的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弟子一命，我感恩师父。大法弟子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世人啊，那不是一句口号。
年轻的警察明白真相笑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春雨贵如油，我望着窗外蒙蒙细雨，拿起雨伞出门去讲真相救人。我走在路上，地面湿漉漉的，路上的行人稀少，我就走进附近的一家医院，来到大厅候诊处刚坐下，这时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坐在我旁边，我关切地问他，小伙子，这么年轻就得病了？小伙子脸色有些苍白，他皱着眉头说，哎，压力太大了。我问他，你做什么工作？小伙子说，在公安局工作。我说，这可是高危职业，据我所知，很多警察40-50岁就去世了，英年早逝多可惜呀。他闷闷不乐地说，我知道。我说，年老的警察大多学会保护自己了，你可得学聪明些，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他嗯了一声。我说，那些烈士的称号有啥用？名誉也没啥用，命都没了，父母妻儿怎么办？他说，是啊，这个家就塌了。我说，一看你是个善良的小伙子，给你说几句话吧。你做公安工作，一定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他们不违法。公安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2002第39号文件中，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法无明文不能定罪，江泽民个人的话不是法律。他认真地听着我说话，点点头认可。我说，公务员法中规定，执行错误命令要承担法律责任，上边让你们执行任务从不发红头文件，也没有书面文字，连电话记录都没有。将来法轮功平反以后，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你空口无凭，难推责任，只能当替罪羊了。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哦了一声。我接着又说，小伙子，要学好法律，保护好自己，做事要按法律行事，还要留有证据。那个王立军不就是留下证据才保住命了吗？他非常认同说，是这样的。我说，再就是做事要按良心办事，让你抓法轮功学员，你不去又不行。我告诉你，枪抬高一寸的道理，你执行任务了，但没抓住人跑了，犹如你开枪，枪抬高一寸没打着。你用智慧保护好人，老天有眼，善心会有好报，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举例说道，近年迫害法轮功的已经遭恶报，就像周永康、李东升、王立军、青岛公安局局长聂磊等人都已遭到报应。你也看到当今共产邪党的高官腐败、淫乱、祸国殃民，早已失去民心，他气数已尽，到了灭亡的时候了。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那些高官把几百个亿的钱搞到国外，都给自己准备后路，要逃跑了。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十分真诚地说，小伙子，咱别给他们站队了，入过党就从心里退出来， 让老天爷保佑你吧。这位年轻的警察感受到我是真心的为他好，他心悦诚服地说，大姨，您讲得很有道理。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向善，把党退了吧。年轻的警察笑了，很痛快地答应退出协党，并连声说，谢谢，谢谢。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满脸充满喜悦，看到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也十分开心。
修炼体悟，感恩，作者连桥。我是1996年有幸得法的法轮大法弟子，自修炼以来，天目基本是关闭的，但是感恩师父赐予，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师尊法相上的师父是活动的，每张法相上都有师父的法身。修炼之初，我有幸得到一针背面印有师父印章的师尊打手印法相，师父端坐大莲花上，左手朝下，右手朝上，我看到师父左手来回摆动，右手及右臂同样朝天不停转动，而且不是机械的，活动的频率和幅度都是自然而然，变化万千，栩栩如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幸运地看到一些不同的师尊法相及照片，真实见证师父在照片或法相上都是灵动的。不仅如此，我看到法轮大法弟子中修炼有素、才华卓著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诚心静致的师尊塑像，画像上师尊都在自如地挥动着手臂，展露慈悲的容颜。还有一些心底笃诚的修炼者，虽然未经过专业院校的正规训练，但是他们诚心敬慧的画作，师尊画像上同样有师父的法身。当黑云压顶时，当割舍人心时，师尊法像上温厚的手总在浊世黑浪中捞取我们，搭救我们，洗净我们，再送我们走上通天的大道。现在很多世人受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不信神佛，毁谤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我想告诉您，我的眼见为实，换回您的真心，神佛真实存在，请善待修炼者，识破魔鬼的谎言，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有些学员不敬师敬法，随意对待大法书籍、师尊法相、照片或应会师尊的艺术作品，诚心希望您欲修其心，先成其意，敬师敬法是最基本的修炼人的本分。大法弟子、艺术家们，谢谢你们的付出，请珍惜你们的才华，珍惜师尊的赐予，升华心性，淬炼技艺，创作更多的佳作，感恩师尊，救度世人。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要小看自己，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是因为我们能幸运得法，因为我们是师父的选择。弟子叩拜师尊，敬祝师尊生日快乐，敬贺5月13日法轮大法日。
为什么顽固的执着心难去？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每个人在修炼的过程中都有难去的执着心，感觉去了一层又一层。有的执着心因为多年没有意识到并有意去除它，使它不断增大，甚至形成了一层身体，阻挡着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勇猛前行。我们只有不断地分清它， 清除它，才会摆脱它的桎梏，最终去掉所有的执着，才能真正的跳出人来。一、形成顽固执着心和观念的原因。因为人有七情六欲，在常人社会中生活，为免使自己受到伤害，就会逐渐的形成各种执着心和观念来保护自己，或者是在成长经历中的好恶，使自己形成了一套自己衡量事物的标准，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观念，有的甚至很强，一旦有人触碰到他的这个观念或执着时，就会立即反弹或感到痛苦无法忍受，其实就是那个观念或执着在反抗，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命，是它不想死，在拼命挣扎，而作用于人体给你带来的感受而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空间，这个体是可以放大缩小的，上到这个体上，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就有了思想，但是却没有身体，别人也去拜，拜来拜去的就会给他一定的能量，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他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当我们走入修炼，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了执着心，刚刚产生的时候可能比较弱，如果我们没有用法理来衡量并不断地修取它的话，每出现一次我们跟着这种想法去想了，就是在加强它，逐渐给它增加能量的过程，最终在另外空间就形成了一层有形的身体。其实任何执着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执着的程度和执着的对象不同而已。这里仅举个病业观的例子来剖析，比如有同修一旦有了病业假象的出现，如果是普通的感冒症状，一般不会害怕，也就不会产生怕心，可是一旦表现出关系到生命安危的症状，或者身体剧烈疼痛等难受的表现时，就会起了怕心，因为那个病业表现出来就是那么的真真切切，和常人的症状就连难受的感受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时在人中形成的经验和观念就起了作用，就在思想中告诉他这样会出危险等等，或对号入座自己可能是什么病的症状，其实是观念往他的大脑上反映的。可是作为修炼人，如果不能站在法上认识，而是和人同样的认识的话，就随着这些想法想下去，就会让怕心逐渐增大，从而形成了一层身体。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清除怕心》一文，作者看到怕心是一层透明玻璃般的身体，他每产生一次怕心，就会在心脏的位置喷出一层灰色雾气，包裹住身体。我很受震动，也更加形象和真实地让我明白了这些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就是一层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形成的这层观念执着心也是一种业力的体现，就会像师父讲的那样让你难受，它因为是活的生命，你不断给它补充能量，造成它的强大，反过来它就可以控制你了，就会让你心里难受闹心，也会让你身体表现出难受的症状，其实都是这层身体干的，因为它是不想死的，想要活命就要让你难受，让你怕，让你屈服于它，从而来给它延续生命，从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二、用法衡量，清除顽固的执着和观念。既然明确了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层身体，那么当它再反映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作用到你身体上的时候，如何来看待就至关重要。有的同修一难受了就被带动了，就觉得是自己难受了，这样一想就是用人的理在衡量了，因为人从来都不会把心理或身体上的难受认为不是自己在难受， 那么作为修炼人，不就是应该用超出常人的认识，也就是法理来衡量吗？执着心出来让你难受的时候，不就说明正好是它反映出来，它在拼命挣扎，想要活下来的表现吗？我们对于打坐中腿疼宵夜都能理解和接受，那么这个执着心反映出来让你难受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和打坐中的宵夜一样来对待呢？因为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我告诉大家，精神和物质它是一性的，因此在心里的执着反映出的担心、害怕、烦躁等等，即使是心里的难受反应，我们都应该像对待打坐中宵夜一样，清晰地知道就是要消掉它的过程，是另一种形式的宵夜呀。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为我们开示，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泥，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泥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泥。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得更强壮了。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悟到作为人是很难不被控制的，而作为修炼人就得用超长的力来要求自己，就不能再被其控制。每次当执着心出来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排斥它，解体它，明确地知道正是因为它怕死掉才反映出来的，不反映出来我们还发现不了呢，这是好事，是消掉它的时机。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说我不要你它就死了，那来得太痛快了，你在能分清它的同时，你自己就在强壮起来，你自己就在醒悟，你自己就在冲除它的包围，越来越强大，它就越来越弱，越来越消失，最后消灭掉了，要有过程的。我悟到顽固的执着和观念，因为没有意识到已经被养大了，想要消掉这层身体也需要时间和过程，所以就要拿出愚公移山的决心跟恒心，就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清除这层身体，它只会越来越小，不会越来越大，直到我们完全不被它控制和带动的时候，就是它被灭掉的时候。三，学法发正念可以清除顽固的执着和观念。我认识一位同修，当年他的腿突然出现剧痛，他只能坐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同修都告诉他是假象，可是这种剧痛是那么实实在在地表现在他身上，让他无法真正从心底里认识到这就是假象。他也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达到标准，怎么办？这么强烈的怕心该如何去？他横下心来每天就是学法。他告诉我，当时怕心一上来，各种负面情绪都控制不住， 觉得自己要瘫痪了。望着年幼的几个孩子，因为丈夫也不在身边，她孤立无助，非常痛苦。她只有学法，可是一放下法，马上就开始害怕。她就不停地学，一天可以坐在床上学6个小时的法。终于3个月过去了，她突然有一天觉得不怕了，觉得可以走了，就下地走了。而在此之前，她也强迫自己下地走路，可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每次都让她站立不已，退缩回来。而通过大量的学法，是伟大的师父帮她把那层怕的身体消掉了，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快乐。由此可见学法的重要，因为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开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加强发正念也是主动清除顽固执着的具体方法。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清除怕心》一文的作者，就是在帮同修发正念的过程中，看到了那层怕心形成的玻璃一样的身体，在发正念的过程中碎掉了，就证实了发正念的威力强大。顽固的执着心和观念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有恒心想要去除它，我们就会通过不断的分清和清除它，最终摆脱它，解体它。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心性提高后真的能长功。作者超凡。我和协调同修发生矛盾已有一段时间了，近来本地一老年同修病也较重，不仅双腿肿胀，连肚子也肿了。我们帮了好一段时间了，没有什么效果，因此就想联系他儿子，让他来送他去医院治疗。去帮助的同修和我说了这事，让我和他儿子联系，但过两天该同修说协调同修要安排其他人来做这事。我知道后心就开始动了，心想他怎么老是这样独断专行，明明我做得很熟的事，他却老要换人，他就是把权力看得太重。知道矛盾来了要向内找，可还是被带动得愤愤不平，也找到了自己的人心，如怕被管的心、未明的心、妒忌心、执着自己想做的事、想自己说了算等等人心，但心总在翻腾，平静不下来，老想他的不对。学了一两小时法后，我就听神传文化的故事，当听到古人讲孝、礼敬兄长时，我一下子悟到了我的执着根源，这是根深蒂固的。受党文化的影响，做事对结果很执着，不顾别人的感受，不尊重别人和长辈，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经常这样做事，因此伤害了不少人，对我的母亲和亲朋好友也是这样。协调同修比我年长，我至少也该尊重他。在同学聚会上讲真相时，对一不接受的人，我斥责他很傻，导致有2-3年时间同学聚会都没通知我去。这一下我真的找到了根了，我明白了，这是我长期以来很大的一个执着，我的心释然了，完全处于向内找的状态，不再找别人的不好了。午睡时迷糊了一下就惊醒了，心很痛，很懊恼自己做过的事，觉得对不起被我伤害过的人，于是我就在信箱里和叫我做事的同修说，我悟到自己的问题了。悟到了自己的执着根源后，晚上打了许多真相币，在打周刊时发现上次已赌头的打印机却打出了清晰的画面，打印头不需要清洗了。按照以前，不要说上次赌头需要清洗， 就是这次打印了这么多真相币都要清洗，不然有条纹。我知道了，心性提高了之后，身体发出的功就自动地清除一切不正确的状态。
不做修炼群体中的闲杂人员，作者慧心。读了明慧交流文章，摩西的故事给我的启示，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师父铺垫的五千年神传文化，还有指导我们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高深内涵。我读过一些圣经故事，对这段摩西在神的引领下带领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寻找美好迦南之地的故事印象很深。故事中的以色列人似乎表现得很不好，他们不但对神的坚信不够，还出现过抱怨、贪欲、淫乱以及拜其他偶像的情况，所以神惩罚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很多宗教中的修行人都把以色列人的这段失败经历和旷废年日作为修行路上的警戒，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表现得如此差劲呢？他们不是神的子民吗？神不是安排摩西如此苦心地救度他们吗？如果他们不值得救度，神会做这样苦心积虑的安排吗？圣经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但确实提到了闲杂人对以色列人心性上的干扰。在圣经中，尽管闲杂人这个词仅出现过三次，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数量，但从对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部分人在当时对以色列人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产生的不良后果也是非常大的。认清警惕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修炼也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一，抱着执着来学法而又不肯改变的人，就像修炼中的闲杂人员。圣经中提到的闲杂人有以下几种来源：与以色列人通婚，所以生活在以色列人中；有住在埃及的外族人，受到埃及法老的欺压，所以随大流跟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有一些人看到上帝通过摩西、亚伦施行的神迹，即对牛奶与蜜之地之迦南发出的美好预言，向往美好生活就跟着出来了。他们看见上帝所行的神迹，以及对以色列人族的祝福和保护，所以也想利用上帝当自己的保护伞或谋取好处。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纯净之心来得法的，而是抱着师父提到的种种有求之心，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些闲杂人员？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开篇就告诉了我们，如果你抱着各种执着心，抱着来求功能、来治病、来听一听理论，或者是抱着什么不好的目的，这都不行。师父在走向圆满经文中说，有人真的看到了大法的法理，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由于邪党系统的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修炼文化，大陆修炼人得法的起点非常低，所以在遇到大法的时候，确实大多数人并不能一下就看到大法的法理，很多人都是带着各种人心的执着进来的。当然，这样的人严格意义说来还不算是真正的修炼人，更不要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但师父慈悲，一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根本执着，从而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但如果我们总是放不下这些人心执着，提高不上来， 是不是就有点像修炼团体里的那种闲杂人员呢？而这种闲杂人员可不光是自己闲杂不精进的问题，而是会在修炼团体里起到很大的搅扰破坏作用。二，闲杂人员在修炼团体中的内部破坏。圣经中提到的那些闲杂人，他们跟从以色列人的原因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所以当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可能暂时平安无事，可是如果感到前途不如他们事先想象的那样顺利或美好时，就会心生抱怨，甚至挑起事端，动摇人心。当摩西以神赐予的神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使苦水变甜，从天降下食物，让石头出水，用云柱火柱照明时，他们也跟着受益，但一旦出现困难或问题时，就会怨天尤人，煽动闹事，强调突出自己，还曾将矛头对准摩西，制造混乱。摩西最后因为生气而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进入迦南之地，跟这种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由于自己的人心执着不去，在修炼团体里，在项目中，就会不自觉地起着这种闲杂人员的作用，起着拆台的作用，在修炼团体内部造成破坏。弟子，我们地区有学员学法修炼好多年，但经常有过激行为，而且个人脾性很差，很多人受到影响。有同修觉得这样的人不是学员，应该清除出去。师，学员中就是临时安排了一些人捣乱，他的目的是不叫大法弟子的环境中太清净了，用其反映出学员的人心来，所以他要在里边搅浑水，就是力搞浑水摸鱼。所以这些人，你已经走进来了，我这个当师父的把你当弟子看，你自己想不想把自己当弟子，你再重新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你就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按照我李洪志的要求去做，别按照旧势力安排的稀里糊涂的去干一些不理智的事，最后被打下去。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三，不做闲杂人员，远离闲杂人员。据旧约记载，上帝很不喜悦这些闲杂人员在旷野的所作所为。保罗形容这些人的破坏作用时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保罗说，他相信以色列都是诚心跟随神的，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所以神并不希望以色列人和他们有交往。旧约中说，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书，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但师父慈悲，即使知道有些人是被旧势力安插进来的闲杂人员，也把他们当作弟子带，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我们大法修炼人也不会排斥这种人，但要注意这种人的不良影响。当其走极端或起坏作用的时候，不要给其市场，比如搞小圈子、抱怨、说不符合法的话，这种现象还是要警惕的。四，闲杂人员就像我们不好的观念、执着和思想业力。摩西这段故事中的闲杂人员也可能是隐喻我们自身的问题，因为这些闲杂人员就像我们不好的观念、执着和思想业力一样，是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那种保护自己、维护自己、贪图利益形成的。他们为了自己总是跟随我们，但不断地干扰着我们的修炼。如果把闲杂人员比喻为我们不好的观念、 执着和思想业力时，那是绝不能心软的，是要绝交的，一定要认清它，抑制它，最后消灭它，去掉它。不论是外来的还是内在的这些闲杂人员，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对待，认清它，不被其带动，其实也都可以转化为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因为创世主的安排是最高的，精妙绝伦，超越一切其他安排。
妒忌心不能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说要维护我们的师父，维护大法，我们跟师父绝对是一条心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有许多执着心却是直接冒犯师父的，是跟师父对着干的。甲同修听说乙同修正在清理债务危机，甲同修的思维中冒出一念，哼，你也有今天。丙同修高调地对着丁同修喊道，你一天能三退二十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那边那些高层的真相都是我发的。 A 同修愤愤地对着 B 同修说，你能两个月闯过生死大关，我也能。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了。同修做得好了，自己心里不平衡，同修遇到危难了，却感到些幸灾乐祸。师父讲道，每当我看到你们遭受磨难时，师父比你们还难过，每当你们没走好哪一步时，我都会很痛心。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师父很多时候看到你们做得那么好，只能是暗暗为你们高兴。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当同修遭难的时候，那时最难过的就是我们的师父，而我自己却感到解恨高兴。我们想过没有，那时我们是跟我们的师父对着干的。当同修救人成功了，闯过难关了，那时最高兴的就是我们的师父，而我自己却愤愤不平。我们想过没有，那时我们是跟我们的师父对着干的。我们的师父为了度我们，是倾尽一切耗尽一切的，对待每一个得法的弟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却妒忌自己的同修，那不是师父要要的。从这个角度我理解了，为什么妒忌心不去是不得正果的，是修不成的，将这样的生命摆到哪里去啊？你说我可不是冲着师父来的啊，我是对着谁谁谁才这样的，是妒忌心使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了，看不到这隐身的背后的巨大因素，是一个巨大的漏洞，会被旧宇宙生命抓住最大的把柄，不敬师，去迫害你，把你毁掉的。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瑞士法会讲法，我们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维护师父，维护法的，这是真我。师父高兴，我们就高兴，我们就为同修高兴。师父难过的事情，我们就要想办法怎样破除困境，帮助同修走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当妒忌的思维一出来的时候，立刻抓住它，跟我师父对立的想法根本就不是我，迅速解体它，这不就是本性的一面在正法吗？不配合，互相较劲，不买账，甚至言谈举止都非常不客气，真的不像大法弟子一样，师父看了痛心呢。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痛心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管不了别人，还管不了自己吗？那这弟子是怎么当的啊？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修，善待我们的同修，也是对师父的尊重啊。
对当前世界疫情的一点思考，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静。那天有一位同修问我，现在美国、印度等国家疫情这么严重，为什么中国倒没事呢？按说中国这么邪恶，为何瘟疫就不找他呢？当时我没有回答上来，因为我也有此疑惑。第二天，我孩子看印度电影时，随口说出，印度现在疫情都控制不住了，每天死20多万。这时我又回想起昨天同修提出的问题，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感到庆幸，认为国家防控得当，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此时《西游记》中唐僧的一句名言忽然显现在我脑海中，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啊，我豁然明白了，师尊早已开示过我们。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了，现代的中国人都是历史上各个民族的王，各个时期的王，在宇宙中从天上下来的层次很高的那些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他的得救会使他所代表的背后那些无量无际的众生得救。选自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上也讲过，可是呢，旧势力在邪恶的安排中，所谓的为了能够使大法弟子圆满，旧势力造就的这个邪党对世人，特别是对中国人的迫害是最严重的，叫人败坏，叫人对大法犯罪，这不是把中国人推向毁灭吗？虽然旧势力安排了这邪恶的迫害，可是毕竟中国人是因为大法弟子才饱受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那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摘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此时此刻我明白了，是伟大的创世主慈悲，用他的巨大承受在给这些可贵的中国人延长生命和时间，目的是让我们大法弟子抓紧讲真相，赶快救他们，而绝非中共邪党防控疫情有方，更不是采取措施得力，因为病毒比细菌还小，是从很深的微观空间传过来的。人间的口罩和我们的衣服表面皮肤一样，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它能挡得住另外空间的粒子吗？再往深点说，表面分子这一层的隔离措施能挡得住另外空间的瘟神吗？从法中我们知道了，中国还有很多大穷的主和王迷在人中，被邪恶蒙骗，不明真相，有的甚至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创世主珍惜这些原始生命，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同时一再给中国人机会。我们知道慈悲与威严同在，一旦救度的机缘一过，苍天又岂能饶过谁呢？此外，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师尊这其中的良苦用心，更何尝不是在给我们大法弟子建立威德、功成圆满的机会呢？愿我们都能不负使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有限机缘，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抓紧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吧。
古代圣贤今何在？时隐时现竹林间。作者心知。我们看《西游记》，会发现很多的国家和地方是不存在的，查看历史记载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那些地方和国家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另外空间，时隐时现而已。一，僧人结交法本僧。晋朝天福年间，考公员外赵朱说，近日有个僧人从襄州来到京城，对他说，贫僧在襄州禅院里 与一个叫法本的僧人一起过夏天，朝夕共处，心地相洽。法本经常说，贫僧在香洲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闲暇时，请务必去访问我。这位僧人一直惦记着法本的话，便去香洲寻访法本。二，僧人访友竹林寺。他到了香洲西山下的村庄，投宿在一座寺庙里。他问庙里的僧人，去竹林寺还有多远？村中僧人指着远处孤峰的侧面说，那儿就是竹林寺，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说那里是从前圣贤所居之地，但是现在只有竹林寺的名称留存下来，并没有寺院房舍。这位僧人怀疑村人所言，第二天一早就朝那里走去，走到竹林丛中，果然看到有石柱，但除了石柱之外，再也看不到可供找寻的标志。他想起法本临别时说过，只要敲石柱就能见到他本人，于是就用手中的小锡杖敲了石柱几下，顿时风雨四起，眼前漆黑一团，咫尺之内不见东西，眨眼之间又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只见楼台双双耸立，自己就站在寺庙的山门之下。不大一会儿，法本从寺内走了出来，两人相见十分高兴，又问起当初在香洲相处时的往事，然后就领着这位僧人穿过一道道门，走上密殿，参见法本的老前辈。老前辈询问法本为何领进这位僧人，法本说，早年在香洲一起避暑时，约他来此访问我，所以他才来到山门的。老人家说，请他吃过饭后就出去吧，这里没有他的座位。吃完饭后，法本送他出山门，于是两人相别。他与法本刚刚分手，就见眼前天昏地暗，不知该往哪里走。转眼之间，他已站在竹林丛中石柱旁边，刚才的一切全不见了。由此可知，古代圣贤在世间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的存在或隐或显，一般人看不见而已。出自《玉堂闲话》。三，错综复杂的宇宙空间。法本居住的竹林寺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另外空间，我们看到的只是断壁残垣，一个破败的寺庙，在另外空间却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今天的科学发射了无数的卫星到天上，寻找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世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实神仙世界就在我们的身边的另外空间，咫尺之间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今天的科学难以理解的。古人告诉了我们探寻另外空间的方法，可是却被今天的人抛弃了。要想突破另外空间，就要提高心性，走进修炼，只有修炼人才有能力突破我们这个空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